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22课，我们要继续的按照我们之前所分的腓立比书的大纲来学习第四段的内容。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我们一共把它分成了六个大的段落，第四个大的段落呢，就是第一章的27节到第四章的9节，这一段说的是保罗对教会的劝勉，这一段是其实是腓立比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四段当中来学习第四段当中一部分的内容。第四段呢，我们一共把它分成了五个小的段落。第一个小段是教会的合一，第二是教会的见证，第三是教会的同工，第四是教会的警戒，第五是教会的喜乐。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前面三个小的段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的段落啊，就是教会的合一，这个是在一章的27节到第二章的11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也是腓立比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合一。第一章结尾的这一段和第二章开头的这一段，其实保罗都是在讲合一。我们先来看第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学习腓立比书的时候，一开始我就提到过，其实在这里的行事为人，在原文是做国民尽公民的职责。保罗的意思乃是说，如果你们腓立比人本身你们都是罗马公民，你们恪守罗马一切的法律风俗与文化传统，那么腓立比的基督徒呢，你也是天国的公民，所以岂不更应该遵守天国的规则，天国的要求，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吗？所以保罗其实是从他们公民，罗马公民的身份为出发点，讲到了他们的另外的一重身份，就是天国公民的身份。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既是地上的国民，我们也是天上的国民。如果我们在地上的国民，我们尚且要有责任有义务为我们地上的国家做出贡献，我们要遵守地上国家的法律，那么如果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岂不更应该来为天国做出贡献，做出奉献，遵守天国的规则，活出天国子民应该的样式吗？那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保罗在后面27节的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呢，他继续的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在这里我们从中文呢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如果你用原文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保罗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这里所谓的一个心志齐心努力，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在一个灵里同一个魂肩并肩的战斗或者竞赛。同有一个心志，就是在同一个灵里，齐心是同一个魂，而努力呢，是指着古代的那个运动员，他们肩并肩的竞赛，或者士兵肩并肩的打仗。所以在这里，其实保罗强调合一，他是在说，我们做上帝儿女，做基督门徒的，我们要身、心、灵三个方面都要合一。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站立得稳，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征战，我们面对的是敌人的惊吓，如果我们不能够灵魂体都合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对抗 这场的征战，没有办法去对抗那惊吓我们的敌人。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不可能站立的稳，也是27节保罗所强调的意思，就是说在征战、在患难、在逼迫当中，教会若要站立的稳，就要身心灵的合一。那28节保罗提到当时他们所面对的就是敌人的惊吓，很显然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正在面对着敌人的逼迫，或者是面对着社会政府给他们的压力和迫害。这个本身也是保罗写作腓立比书的其中一个原因。保罗继续又讲，在28节他说，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其实保罗是在说，人对于福音的回应决定了他们生命的终局，这个是出于神，但是也是人自己的选择。确实上帝拣选了人，谁是属主的人，谁是不属主的人。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从预定论里来讲的，严格的说，圣经所强调的只是上帝拣选了神的子民，圣经没有强调上帝拣选了那些注定要堕落的人，注定要灭亡的人，注定要下地狱的人。所以确实有神的旨意，谁是他的儿女，上帝有拣选，但是人不能够推脱自己的责任，人自己是有自由选择权的。你可以选择顺从神，你也可以选择抵挡神。所以我们人在面对福音的时候，不同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生命的终局，这既是出于神的，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人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神。后面的29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在这里的信服基督与为他受苦密不可分，全部都是恩典。我们在今天福音传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只单方面的强调说，你要信服基督有什么样的好处，有救恩、上帝的祝福、神的同在、神的帮助，但是我们忽略了在福音还有一枚钱币的另外的一面，就是要受苦，要付代价，要为主摆上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0章38节主耶稣所讲的，你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这个人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有相似的一句话，不过主说的是，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配做主的门徒，也不能做主的门徒，其实我们不是主的门徒，我们也不是基督徒，我们根本就没有得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离弃世界的道路，离弃那个罪恶的道路，选择跟从基督，走在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那条天国的道路上，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没有真正的跟从耶稣，我们没有真正的走在那条窄路、窄门之上，我们走的是世界宽大的路。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信服基督。所以信服基督和为他受苦都是神的恩典，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体两面，一枚钱币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信从基督的人必须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否则的话，我们不配也不能做主的门徒。后面又讲到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原文所说的其实是你们的征战一样，是说同样的征战，就是你们的征战和我的征战其实是同样的征战，是同一个征战。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无论我们在什么位分，无论我们面对什么，其实我们是同一场的征战。这场征战就是撒旦魔鬼啊，所谓以弗所书所讲到的那些属灵气的恶魔在天空中执政掌权的，和上帝之间的征战。我们是在这场征战当中与那恶者征战，我们这是同一场的征战。所以我们是弟兄姊妹，是同工，也是战友，我们在这同一场的征战当中来与那恶者征战。 在后面我们看到第一章结束了，我们进入到了第二章，其实保罗继续的在讲这个合一的主题。那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句话不太好理解，其实这句话可以直接的翻译为，从原文直译为，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鼓励，若有什么爱心的安慰，若有什么灵里的交通，若有什么慈悲怜悯。他所指的其实就是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那种生命的相交。保罗其实在说，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彼此以生命相交的话，要怎么样的交往，要怎么样的让我们的生命彼此产生合一的关系。保罗就在后面继续的讲到，他在后面就讲到了两处的相同，两处的一样，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里所讲到的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有同样的心思意念，做同样的决定，想同样的事情，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即使我们是弟兄姊妹也不可能有同样的心思意念。但是保罗所强调的是说，我们彼此之间要有同样的方向，遵循同样的原则，按照同样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来行事为人。但是这个也是相当困难的，除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是第二章第五节那里保罗开始要强调的，要教导的。第二章的第三节，保罗又说，我们要存心谦卑，你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保罗所强调的就是基督徒不仅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也要在人的面前谦卑，这二者也是密不可分的。第四节保罗继续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仍然在讲到怎么去处理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他继续在教导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也是教导我们要放下自我，对付自我，不能都是为着自己的事，乃是要为别人的事。这个也是在第一章保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生命，那种舍己的生命，他活着不是为自己，乃是为着弟兄姊妹而活。所以保罗也是在这里讲，你不能只为着自己的事而活，你也要为别人的事而活，为神，为人。在神的面前谦卑，在人的面前也要谦卑，我们凡事是为着神，凡事也是为着别人的好处。那第二章的第五节呢，保罗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核心的经节。什么叫做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其实这一句的经文也可以译为，应当让基督耶稣里面的心思也存在你们的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基督的心思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怎么知道基督的心思？那么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借着读经明白基督的心思，借着祷告让基督的心思、基督的意念深深地植入到我们的心灵当中，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其实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没有窍门，没有捷径，读经祷告。读经是按着神的心意，明白他要我们怎么活，明白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祷告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他的心意活出来，能够把上帝的心意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光读神的道、听神的道，更有能力去行神的道，按照基督的心意去行。这就是第二章第五节保罗所强调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他后面就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心、基督耶稣的生命、基督耶稣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记载在后面的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对基督的颂赞，也被称为虚己颂。除了这段的圣经是 基督论的一个重要的神学的来源以外呢，这一段圣经也是基督徒生命效法的最佳榜样，它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效法耶稣基督这样虚己的生命。也有很多人认为其实这一段的圣经是早期教会的一首的赞美诗。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简单的来说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这三个字就是高、低和高。什么叫做高、低、高？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一段的对耶稣基督的赞歌或者是虚己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本来就高高的在天上，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是说他本来就是神，他与父神是同等、同尊、同荣的，他高高在天上享有一切的尊荣，但是他虚己。虚己不是耶稣基督放弃了他的神性，他一直都是神，而是他放下了他的尊荣，他在天上的荣耀，他降卑来到地上，而且是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成为奴仆的样子，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受了人世间最大的羞辱，最痛苦的死法。那么他的生命就从高天之上一路的降低，降到了低点，但是父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升到至高之处，在万民以上接受所有的受造物对耶稣基督的颂赞和敬拜。所以我们看到三个字来形容耶稣基督的生命轨迹，就是高，可是他降卑为低，父神又将他升为至高。在这样的生命当中，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所讲的，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讲这一段话？因为他的门徒一直在争大小，他的门徒要坐在主的左边，坐在主的右边，每一个人都想居高位，但是耶稣基督对他们说，神所喜悦的生命乃是一个虚己降卑的生命。当我们每个人都想自己坐高位，都要骄傲自大的自己要争取人生的那个梦想、那个荣耀、那个成就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合一，我们一定是彼此相争、彼此相咬。除非每一个人都放下自我，谦卑降卑，做一个服侍人的仆人。所谓的服侍人的仆人，其实就是没有人的权利，我们放下了权利，不要抓住自己的权利不放。好像主耶稣在这里他所活出来的生命，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他自己是神与父神同等，他就紧紧地抓住这个不放，他放下了。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放下自我，不要去争大小，不要去争高位。当我们真正的谦卑、降卑、虚己的时候，父神会将我们升高，在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耶稣基督的降卑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升高是父神的高举。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自己去选择降卑、谦卑、虚己，父神会将我们升高。这就是这一段虚己颂最重要的里面的属灵的含义。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小的段落，就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呢，是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保罗所强调的就是基督徒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见证，教会要有什么样的美好的生命活在这个世代当中。第二章的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其实就是承上启下， 我们要如何实际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后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这样做才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十二节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原文是做出你们自己的救恩。这个不是指着因行为得救，靠行为得救，而是指着我们要持守救恩，用美好的生命见证，也就是好行为来活出得救的样式。这个就好像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所讲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要活出好的行为。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基督徒的生命是神的工作，但是也不能推脱人的责任。我们是100%神的工作，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也要努力的去追求。所以神的工作和人的责任也是需要平衡的。在后面啊，十五节十六节保罗又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最重要的是保罗在后面所讲的，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基督徒要用好行为来活出见证，好像明光照耀，把神的道表明出来。也就是说，让世界上的人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看见神的道，能够看见基督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我们要有好的见证。十六节保罗再一次提到了基督的日子啊，我们知道这个还是指着基督快要回来，因为基督快要回来，所以我们要活出美好的见证，以至于更多的人可以在主到来审判之前能够蒙恩得救。后面十七节其实是非常美也是非常感动人的一段的圣经。十七节十八节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焦点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保罗所用的其实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一个献祭的场景。对于保罗来说，所谓的献祭，它的潜台词就是死亡。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是，他虽然相信自己会脱离捆锁，但是保罗随时预备着为主殉道，他甘愿为着主，为着教会在主里面的信心，将自己的生命倾倒而出，如同献给神的祭物。弟兄姊妹的信心是献给神的祭物，他的生命就是那个点祭，焦点的点祭，把他的生命倾倒而上，也就是说他愿意为着神的工作，愿意为着弟兄姊妹的好处，愿意为着教会的信心来付上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他已经预备好了为主殉道，预备好了为着弟兄姊妹的好处而舍弃他自己的生命，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生命如同祭物一样献给神。但是这个死亡对他来说毫无悲伤忧愁，反而是大有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随时预备好了自己为主殉道的人，他活着他死了都是为着基督，也是为着人的好处，他的一生都是献给神的一个美好的祭物。这个是我们要在当中来领受来学习的。好，最后的今天在这一课我们要学习的小的段落，也是第四个大段的第三个小的段落呢，就是教会的同工。这个是第二章的十九到三十节。在这里保罗就向腓立比教会介绍了两位他所亲爱的好同工，一个就是提摩太。提摩太是与保罗同劳，是他的儿子，他是这样亲密的来称呼保罗，他把保罗举荐给腓立比的教会，在二十二节。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你看他怎么来讲以巴弗提。二十五节，以巴弗提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他的四种身份。保罗是看以巴弗提是兄弟， 是一同做工的，是一同当兵的，是你们所差遣的，是供给我需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保罗在后面怎么样的来介绍，怎么样的来讲以巴弗提。在后面的经文，特别是25节当中呢，保罗就说以巴弗提是兄弟，是一同做工的，是一同当兵的，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那么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给了以巴弗提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甚至于他说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为什么保罗对这个本来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要如此用这样的语言来推介他，来赞美他呢？那么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可能以巴弗提所做的超过了腓立比教会所交代给他的任务。腓立比教会可能本来只是让以巴弗提送捐献给他，但是以巴弗提没有回去，做完这个工作以后他继续的留下来服侍保罗，他逾期未归，可能会给这些弟兄姊妹带来误解，甚至可能是批评。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个可能，就是正好相反，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就是为了长期服侍保罗，但是因为他思念家乡，思念弟兄姊妹，也因为他身体健康患了重病的原因呢，他不得不提前回去，也有可能被弟兄姊妹所误解。保罗就在这里替他来解释，无论是哪一种的原因，我们都可以从这一段教会的同工2:19-30这一段的圣经当中看到保罗对弟兄姊妹，对同工的爱心与情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22课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23课再见。